弟兄姐妹，在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敬拜，以不同方式的在你面前的敬拜，也将近一年多了吧。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体会，有什么样的在这一种的情况里面有什么挑战，有什么软弱，更有什么的失败。所以呢，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现在大家都在思想居家隔离，所以呢，我就在想居家隔离做什么，居家隔离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或者世界上都应当带着使命而活。但是我们在这一种的挑战、冲击、困难重重的里面，我们还是爱世界吗？还是我们爱世界，但是更爱耶稣？爱世界，但是要更爱耶稣。这样的话，我相信会更美。前三个月，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你的灵魂，我的使命。我们活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错长长时间，几十年、30年、50年、60年、100年，说短，可能一晃而过。保罗说，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声叹息，好像很快，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神给我们这口气、这个生命、这种气息、这种灵魂、这种属灵的，耶稣用他的命换取我们犯罪的生命，给我们永生。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眼睛被世界的神蒙蔽了，甚至哥林多书里面跟我们讲弄瞎了。所以我围着今天在神的面前的信息，我不断的祷告。我也想问大家，居家隔离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都居家隔离哦？我问过好多人啊，居家隔离吗？就是怕传染吧？居家隔离吗？就是这样的，让不要我们接触多了以后，我们就不要被感染嘛。我觉得这个是，但是现代这种居家隔离，有人很听话，有人也不听话。所以我每一天，因为关心马来西亚、新加坡，偶尔也看台湾，当然也看其他世界一些消息。但是这种的疫情呢，大家都共同的，不管是政治领袖、医学的研究，还是怎么样的，都说这个疫情呢，一定会跟我们共存生活。共存生活，什么时候才没有呢？没有人为之数。但是这个病毒呢，好像最近又有新的一个出来，比 Delta 更厉害，传染更怎样？那这个世界，求上帝特别帮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实的，我们活着的就应当怎么样活，活得好，活得美，活得喜乐，活得平安，这一切都是由从神那边而来的。因为雅各书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个人生命的败坏，老我的出现，私欲的控制，使到我们掉到这个世界的里面，私欲的里面，世界 花花绿绿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很在意，但是呢，好像以前宋三界常常唱一首诗歌，足断开一切锁链，那好像这些都是在捆绑着人，使人没有办法。但是真正的，如果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应该不一样。昨天是911，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911在纽约的时候，大概是2000多还是3000多人的生命会毁掉了。但是呢，使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他把死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念出来，最后有一个念到说，他死者这个是他的，应该是他的弟兄，他一些朋友，最后一个女孩子，他说这个名字就是我的爸爸。亲爱弟兄姐妹，有一首诗歌，如果杨道贝弟兄能够唱的话，那更好。当点名的时候，我在其中吗？当点名的时候，我的名字在其中吗？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门徒非常高兴回来，哇，鬼都附了我。耶稣讲了一句话，不要为这些高兴，要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高兴，我自己常常祷告，也提醒自己，主啊，我的生命，我的名字在你的生命册上吗？如果在册上的话，我的生命应该是像水的生命，像你的生命，还是像什么的生命？当点名的时候，你的名字在其中吗？所以911给人家很多的那一种的思想提醒。那这一次911，我在这一种的消息的里面，这一些看到这个新闻，给我很大的激励。我也感谢神。神也怜悯我，恩待我，看我救我这个不堪的罪人。我是一个乡下的孩子，书念的不多，家里非常穷。我妈妈，我们住过茅屋，我们住过很难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塑造了我们，我们怎么样的知道怎么样？好像保罗，我不能说像保罗，我就说怎样处卑贱，怎么处贫穷，怎么样，我们经历过这些，甚至我们出来传道的时候，我感谢主有个非常好的师母，我现在服侍他一两年了，我常常抱着他，曾经有一次我抱着他，我哭了，我说还好，有他睡在我旁边，虽然他现在好像时好时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唱歌，有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好像都忘记了在另外一个世界的里面。我常常告诉他说，我们要去见耶稣哈，可能你先去，也可能我先去哈，预备心去见耶稣，我们彼此勉励。亲爱弟兄姐妹，当点名的时候，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非常好，可能你听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讲过好多次，对我来讲很大的冲击。我爸爸从小，他信了主非常热心，他就每一天晚上吃晚饭了以后，都有讲圣经的故事，讲很多，讲耶稣圣经的故事， 有一次我姐姐就问爸爸，那耶稣怎么样的啊？耶稣到底是怎样的？我爸就告诉他说，你可以祷告求耶稣啊，给你看见啊。我姐姐很认真的祷告，就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她也告诉爸爸，她说昨天晚上有做梦，一个梦看见有个穿白衣的，胡须白白的，我看见他走过来看着我以后，拿了一本簿子，看一个簿子以后，看了以后对着我笑笑走了。我爸爸说，耶稣给你看见了，这是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所以家里各居家各里，我等一下又说 Home Church，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建立自己家的 Home Church， 尤其是在这疫情的里面，不要再想太多，简单一点。所以呢，我求神怜悯，因为这个印象很深。所以昨天我的孙子依依，他在 AM 念完书了，后来他找了一个工作，他后天就飞到台湾去。他感谢主安排他台积电里面啊，这个公司里面做事。他今天就飞到阿基利松那去，过两天就不要台湾去，他特别来看我们。那么我们谈了很多，感谢主，他也很追求。他在 NM 里面参加这个导航会，就是 Navigators 训练。我也跟他谈过，居家隔离，你想到什么？有什么使命？他没有考虑的一句话，眼睛瞪着我，他说Glorify God， 荣耀神。我说荣耀神，怎么也荣耀神啊？他说 obey， 顺服啊。他很简单的就这么讲。他继续，我说怎么样的顺服啊？他耶稣所讲的命令我们要行。我们谈的很多，这些我说，我最后还他离开了以后，我说依依啊，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年，所有的教会，不是所有教会，我的教会还有其他很多的教会都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我说把第一份薪水完全奉献给神，因为这是出售的果子。他看见了，是吗？我说我们我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劝告年轻人，你第一份薪水奉献给神，出售的果子献上。所以新加坡教会一般上都很富裕，都很强，在宣教事工上。那么后来我告诉他说，你要学习十分之一的奉献，求上帝帮助你。我说公公也在学习，也在追求。我是这样告诉他。然后他祷告，为他的婆婆祷告，然后我为他祷告祝福以后，然后他就离开。离开以后我还告诉他一件事情，你要找对象要找一个敬畏神的对象，不要其他想，一定要敬畏神。他公公我知道，我是知道是一回事，要去信。昨天他很高兴离开了。那我就在这边就分享这一切，但是居家隔离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是荣耀神，是遵循主的话。我跟大家一起今天来分享，让彼此勉励。我也发出另外一种挑战，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在幕后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虚度光阴，浪费时间。我相信大家都努力的。我偶尔看到索菲亚常常讲起她跟女儿的事，我很羡慕。OK，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我也看到洪恩的儿子念神学，我也觉得这个是相当不错的。我偶尔这样讲，我不是称赞他，但是你们都知道的。 那我就很失败，我没有办法叫我孩子出来念神学。都讲他说我奉献了一提，前几天我小孩子从密西比驾车过来，他都知道说我奉献的，诶，我还不凑，时候还没有到，我什么时候再到？啊，我也不勉强，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我也是很失败的一个爸爸，不像戴德森的后代，他们一代一代的就把这一种的主的那种荣耀的福音生命一代一代传下去，他一代一代的，现在你看他的这个孙子成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那天他上任的时候，我听他讲到，我真的我有很受感动，也有一点流眼泪的。我说这个家族，这个家的确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家。那我觉得这不太多，但是也有好多像他那样的，但是没有出来讲的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居家隔离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用了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很严肃的一句话，他第一句话是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国度说服你，在神面前，在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说服你。我觉得这个很严肃的。当然最后大家都知道七诫，保罗说怎么样呢，他被交第六诫，他说他要离开世界了，但是进了，但是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从这一届里面使我感受的一件事情，在这个疫情里面，许多人怕死而不怕神的审判，这就是今天人的生命，基督徒的软弱可以说。但是很多基督徒非常好，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这位创造宇宙神的面前，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神的面前，也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那也讲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啊赐给我们新生命，他将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有审判。希伯来书里面第九章二十七节，我也不知道有几个人会背，不会背的话我再重复，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有审判的，圣经里面讲许多审判的事情，也有讲到算账的事情。所以呢，今天人当然有一些人不怕死啦，但是不管怕死不怕死，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受审判呢？保罗是说这边是我们要受审判，我们受生命工作打散的审判，不是罪的审判，不是，但是是工作这个审判。我想这一个事情啊，你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因为这个保罗是向啊提摩太，保罗是使徒，提摩太是他学生，他讲的这个审判的事情。起初我们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我信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的时候我信什么呢？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个都是信。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早上有的时候自己在想，我也软弱，请你们常常要纪念我，我越老越觉得软弱。我觉得我们懂得太多，讲的太多，但是活得很少。我们今天知识很多，研究教义很多， 上帝的话分析的很多，但是我们获得不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亏欠神。所以广东话有一句话说，只是讲个字，只是讲个字，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活在世界上也的确只有一个讲这个字，没有活。圣经是给你家活的，不是光光给你研究的。圣经这本是神的话，神的道，是生命的粮，是给人家活的，而不是光光只给人家研究的。现在太多很可怜也很可惜，人以研究来炫耀自己，来研究自己怎么看到什么亮光来表现自己，生命怎么样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所以我要求神怜悯。我也讲的很多，活的不多，有的时候活在很痛苦的里面，但是神有怜悯，我在神的面前就是不断的怜悯施恩。我们怎么去建筑？所以今天说居家隔离的使命是什么？我想跟大家可以分享的，即使只有一个，怎么样的学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他讲的这句话，我常常告诉大家，他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那个，这个是耶稣的一生，他的使命，我在世上荣耀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就了。耶稣在世上就是顺服神，看就很多圣经你都知道，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父叫我做我做。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很多的提醒我们懂得很多，真的也教导了很多。三根指头指自己，一根指头指别人，那我们求神帮助。所以呢，在这边保罗提醒我们有一个审判，我们必须传福音在家里。所以我现在在餐馆业的里面，我推动一家餐馆一个教会，就是 home church。 我们很多时候就 home school， 可能现在叫 home church。 每个星期二大概将近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一帮培训。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姐妹，她很热心，她讲了一句话我很痛苦。她说现在教会门都关了，我怎么可以带她来教会呀？哎，我听得很难过。我又在说，的确是在教会有试题的不太多，试题的来的稀稀落落的不太多。后来我一直回来，一直祷告，我一直鼓励回去使徒时代家庭教会，在家教会。现在新加坡省现有几个他们在推动 home church， 在家崇拜，在家聚会。昨天我也告诉我的孙子说，在你还没有回去台湾之前，记得家里一个崇拜，告诉你爸爸，那你要分享你个人的生命的见证，讲出来，让你父亲知道，让你的弟弟他们知道，然后他们为你祷告，就 home church。 所以他说好，我应该要做。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居家隔离的使命先从家开始，向家人传福音，在家人一家一家人归主。所以有人说，如果教会里面所有的一个人信耶稣，他一家人都信耶稣了，教会就兴旺的。这口号讲了很久， 当时问他 为什么不能呢？哎呀，向家里传福音很难呢、啊，哎呀，这很难呢、啊。他们都认识我，那我在我传道的生涯的里面，我也帮助了一些人，也看见一些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在家里做美好的见证。有一个母亲、父亲很逼迫他，他信了耶稣，他尽量的忍耐。母亲、父亲没办法，他说你既然礼拜天来做礼拜，早餐你预备，煮稀饭给我们吃，煮几道这个小菜，每个礼拜。他跟我讲，牧师，我很痛苦啊，但是我为了爱主，所以呢，我为了来聚会，早上四点我就起来，就煮粥做饭，一切弄好好放在桌子上，让他没有话讲。后来又叫他说，一家人所有的衣服，在家里晒三五个人，一家衣服都要给他洗。洗了要晒出去，他都做，他都做。这个也感动了他们的父母亲。亲爱弟兄姐妹，我讲到这个，我不会讲太多神学教义的事，我只想到说，我们实际的生命生活，生命生活给你看的，因为耶稣也说过，你们的好行为，他们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了，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在主面前，在居家隔离的里面，我们要求神怜悯施恩，帮助我们领家人归主，传福音。哥林流一个家庭是有个特别的家庭。圣经有记载，他是全家敬畏神，我觉得很难得。约伯的家庭也不错，因为约伯常常为家里孩子祷告，这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随着我们很多知道而不行的，在恩典中的对不起上帝。我们对信仰认真吗？我们对神的话认真吗？我们对神的使命认真吗？我们彼此帮助，彼此勉励。所以呢，那近代传福音不容易，就家里不容易，这保罗都讲的。传福音是怎么用？这边讲三种心，我想这种三种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传福音要专心，第二有耐心，第这边第二节勿要传道，偶然得时不得，总要专心。第一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的耐心，然后怎么样呢？第五节，你却要凡事上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尽心。这个三个心是我们传道最主要的一个动力，也是一个目标。第一要专心，我们专一对一个人，从一而终，是吗？专一对一个人，我们不要中了魔鬼诡计，说我们做很多事，做很大事，你不要想。那我顺便告诉大家，我现在看看几家餐馆就是这样，专心在做学生也好，做哪一个很好，做朋友好，专心对准这个人，知道他真的能够明白真道，灵魂得救，生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专心就是不要想太多。讲到这边，求上帝帮助我，也帮助大家。我想问你们，信了耶稣10年、20年、30年，带几个人信耶稣？我知道有，但是不太多。能够不能够从这个居家隔离的里面，我们专心对一个人， 年底的时候算账一下，对一个人专心去关心他，去爱他，去联系他。现在用电话，你们比我们更厉害的，还要转信息给他，传很多很好的东西给他们。所以专心，我想你们都是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是专心。我早上才思想专心，我们教会如果能够产生一小帮的人，一小组的人专心对福音，比如说对一个朋友，你知道说我要帮助这个朋友信耶稣，你去跟他谈福音的时候，他不能够相信，他不能够接受，他拒绝这个，但是呢，你就把他的背景研究一下，把他的教育研究一下，把他的 喜好研究一下，或者说我们教会有一小组的人就对着你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他们有这样来做一个分析，做个研究，好好的研究，好好的能够去揣摩。当然呢，这个圣灵的工作，一面祷告一面做这件事情，能攻破哥罗，因为哥罗前书第四章，攻破他心中的堡垒，攻破他，让他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专心到这种的地位，我相信很多教会，不要看很多教会做大的，但是呢，应该从点做好，面就大。所以我常常讲这个，所以专心，我们求神帮助。第二，白帮的忍耐、耐心，因为这个世代人厌烦选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这个很有意思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研究什么耳朵发痒什么意思，要随从自己的情欲。太多假消息，太多美消息，太多这些啊，很多很好的事，人耳朵发痒就听到这个从情欲来的这些东西。所以真的好多师父，很多就很专家出来了，研究这个报告，研究那个报告，研究这个情形，研究那个情形，很吸引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都不错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怎样？所以因为这个，所以那么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因为外面的假的虚假的消息太好听了，这些师父太厉害了，他们不会听真道，所以就用忍耐了。这些信息不是一拍即合，我已经做学生工作的时候不太多神已经预备好的，然后去飞机场接他，然后呢帮助他，只有一个一下飞机我接他，他牧师我要去教美国很多教会，带我去教会一下嘛。我说你怎么搞的，他说我在大陆里面，我知道明明当中有位神，这位神这位美国这边有很多人敬畏神，我要想去教会那边一下，我忘记了带了去哪一家，回来他很喜乐，在 UDT 的学生，这一些心地上帝预备好的这些人不太多。所以呢，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很多婴儿不听真道啊，他们这婴儿不听真道的心态是什么呀？他们知道这个真道，婴儿不听，耳朵淹起来，耳朵盖起来不听，反而喜欢这些传福音能够这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用百般的忍耐，所以除了专心还要耐心最后一个要尽心， 转到敬礼的职分，我发现好多人传道人现在，对不起，我讲一句话，很尽力的去研究分析圣经，没有尽力的真的把神的话从生命里面活出来，活出来的不是自己讲的，让别人看见的，别人看见你这个是信耶稣的人，你这个有耶稣生命的人，给孩子看见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想尽你的职分要尽力，保罗的生命，我常常提起保罗的生命，他常常都说我欠，有的时候他传福音都尽所能的。有一天我胡思乱想，因为我偶尔都到餐馆里面，我看到使徒保罗彼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赶出去，他欢欢喜喜的，我在想我传福音的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赏识到被人赶出来的，赶出来又还会去，有没有这种的福分啊？我想我人生有几次大概是这样的的确确的很喜乐的，但我好多人因为被赶一次就觉得他们不配的福音了。当然保罗也有传福音的人不听，把多下这一些啊泥土掉下来，他们不配的永生也有这个，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个来做一个一种的挡箭牌。再说保罗另一方面他怎么样的经历，说 people 还是一样，所以呢这个人可能对我们那样，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不是那样。我们求神帮助尽你的职分，就是我们职分就是应该说我们的使命。然后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居家隔离，在家里为丈夫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信心之旅，那个时候我就先工作，我买很多书送给这些学生们。信心之旅就是林语堂教授的见证，他怎么信耶稣的，就是他太太，他太信耶稣，他太每一次都什么晚上一进祷告读经，祷告读经几十年，有一天他就想起这样，后来大家都知道他读到看到耶稣基督的饶恕的这种爱，再看到他太太始终如一的对神的忠诚，当然我相信他太太就好像彼得后书里面他用感化了丈夫。所以呢如果我们丈夫还没信主的话，求上帝帮助大家，神的伟大，神的力量，我们不仅要祷告，自己也要尽力。你不要整天我祷告自己不改变，我觉得你是会痛苦，你也很痛苦，你先生也很痛苦，儿女一样。我们求神帮助，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让福音教会一家一家的怎么都是信主的。我相信已经很多家都是信主的，我们很感谢主。如果还没有，求上帝帮助在家教会，如果机会的话在家崇拜，求天父施恩。所以在接下来的时候，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想我自己，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进，守信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主道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反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这个最后一句话，这个我也想到我现在也是一样，年纪大了， 离世的时间啊很近了，但是呢，生命就是一个打仗，生命是一个打仗，生活是一个挑战。那我们要打仗，求上帝帮助我们，要打胜仗，打美好的仗。好多人这样说，保罗说：“你就是，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冠冕。”有一次我在纽约同工会里面讲了这句话，我说我们做牧师传道的都要求信徒什么？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是什么？我就问我们传道人牧师，是不是也成为信徒的冠冕？信徒的荣耀，我发这个挑战。后来纽约同工会有好几个跟我谈，我们都要打仗。这美好的仗，为什么讲美好？因为这个带着使命，带着祝福，带着冠冕，这个美好的仗，属灵的仗，我们在世界里面打世界的仗。现在阿富汗战争打这种战争的仗，那属灵的仗是美好的，因为我们有冠冕神赐给我们。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加油加油，在福音事工上加油，打仗，天天打仗。你不闯福音的时候就是一个战争呢，你要想闯福音的时候也是一个战争啊，有个仗要打了，怎么打？所以求神帮助，天父加给我们力量。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跑道，跑上帝的道，把神的道怎么样呢？活出来。我们求神帮助，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在我们信仰上，我们的信心，我们所信的。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很帮助我，你的信仰不能够跟你的分享，你的信仰就不真实。道要守住，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守住天父的道，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偏左右，也遵循。这样的话，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有光冕为我们存留，我们把美好的仗有光冕，当跑了路，我们做的是这些有光冕，到手中有冠冕，我们人生是非常荣耀的人生，我们人生是非常荣光的一个人生。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力行，专心耐心尽心传道的话，我们又打这个仗打好了，有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生命雅各书里面说，有生命的冠冕为你存留。所以我们今天过生活是围着水，围着神荣耀他，围的他，我们要得到那荣耀的冠冕。求天父帮助我们。最后，亲爱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今天在线上听到的，希望今天开始就去打仗吧，传朋友、家里的人、居家隔离的使命，我们去。希望 我们不是空手去见主，乃是结果累累的去见耶稣基督。更是常常提醒自己，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何等珍贵，求神特别的祝福大家。最后我们这样做，使徒保罗这样的勉励提摩太，也勉励我们每一个人，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也希望为主打美好仗，为主结果子，灵人归主。我们求上帝帮助，早上好像有一位弟兄进来，但是求神帮助他，他非常热心爱主，所以今天他告诉我他应该会进来。我希望最后讲一句话，不能带他们去教会，让他们带他们来线上，在线上能够一起敬拜，线上一起来追求。求天父祝福大家。如果我们福音教会现在世界二十个人，每一个人下一个目标专心对准一个人，然后呢让他信耶稣，进到线上，我们就不会虚度光阴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面前我们赞美你，给你孩子有机会跟这样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这一种的负担，自己的在主面前的软弱。主，求你也帮助我，也帮助众弟兄姐妹，真是我们不要虚度光阴，浪费生命，让我们从你那边都得到好处，与更多人分享，让多人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将来都会在他面前，在他面前受伤。主啊，求你施恩，我们仰望你。女孩子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求你赦免。女孩子在你面前的分享，巴不得你圣灵在个人生命里面更做更大的工作，鼓励人起来传福音，在居家个里的使命和传。求你真的帮助，就好像的儿子一样，这事做了，我们感谢你，求你施恩，恭恭敬敬的献上祷告，把福音教会放在你的手中，使用福音教会，也使用线上的每一个人，你保守看顾他们，你保守引导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天天经历你的恩典，天天经历你的大爱，天天经历你的祝福。主，求你施恩，感谢你，让我们天天喜乐，因为有你同在，有你同工，我们赞美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圣名，阿门。